can be ruled out. And so I think it's worth discussing.
现在是美国时间9月29号星期二，欢迎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收看2020年美国大选总统辩论会特别节目，我是黄耀毅。今天的首场总统电视辩论会，共和党的特朗普以及民主党的拜登将在福克斯新闻网上讨论选民关注的议题。辩论会将由福克斯新闻的主播克里斯·华勒斯主持。这个辩论会将聚焦六大议题，包括特朗普与拜登过去的记录、最高法院、新冠疫情、经济、美国城市的种族与暴力，还有选举的公正性。美国之音将及时口译整场的电视辩论会，同时呢，也将与人在辩论会现场的记者连线，并且提供与本次选举相关的背景资讯。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不同于以往的选举年当中，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民主党挑战者拜登将在星期二的晚上迎来第一场的辩论。尽管面对历史性的喧嚣，但两人之间的竞赛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这场辩论也许会成为一个关键的时刻。
这场辩论将为特朗普和拜登提供一个巨大的平台，让他们阐述各自迥然不同的治国计划，解释将如何带领国家应对同时发生的多个危机，比如种族正义示威和已经超过20万人死亡、百万人失去工作的新冠疫情大流行。辩论的焦点很可能会集中在新冠疫情上，而这场疫情也影响到了辩论本身。两位候选人的讲台被隔得很远，而作为总统辩论传统之一的开场握手也会被取消。美联社白宫记者乔纳森·勒迈尔说，
See if there's perhaps an elbow bump or just a nod between the two men. There's obviously no shortage of personal distaste in what is becoming an increasingly ugly campaign.
这场健康危机严重淡化了总统竞选以往的困境，这使得两人间的辩论变得尤为重要。不过随着政治的两极化以及数量相对很少的摇摆选民，辩论将如何以及能不能影响到这场已经被战况激烈同时格局稳定所定义的竞赛还是一个问题。勒迈尔预计特朗普总统主动发起攻击，并表示有关人士告诉他，特朗普把这场辩论视作是一次机遇，向美国民众揭示真正的乔拜登。
The president's estimation has indeed lost a few steps, that he is not, up for the job. We expect some pretty personal and potentially vicious attacks on the Biden family, and in particular Hunter Biden, with allegations to this point largely unproven about improper financial dealings, whether it's with Ukraine, China, or anywhere else.
尽管两位互不喜欢的候选人的阵营都为一场激烈的辩论做好了准备，但拜登的团队淡化了这场辩论的重要性，相信疫情和受到严重冲击的经济比辩论台上的失误言论更重要。相反，特朗普的团队则大力强调这次对决的重要性，相信总统能利用这次机会让拜登受挫，改变这场竞赛目前的轨迹。美联社国内政治记者比尔·巴罗相信拜登会利用一系列回答和反应，比如在特朗普发出攻击时为自己辩护，向可能观看直播的千万美国人展现自己能担任总统的资格。
If Trump comes directly at Biden, particularly in a personal way,I think it will be hard for Biden to resist trying to put up a shield there and answer back. But his stated mission is to use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sort of an affirmative case to those voters that I've talked about a lot in the show, who've already decided they really don't want to reelect Trump. They just haven't decided yet whether they do want to hand the keys to Biden.
此外，这场辩论还会受到最近发生的其他事件的巨大影响。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去世给了特朗普提名一位保守派大法官的机会，将给最高法院带来几十年的深远影响。针对特朗普一直没有公之于众的税务记录的揭露性报道，显示他在2016年和2017年里每年只交了750美元的联邦个人所得税，而在那之前的许多年里都没有交过。周二晚的辩论将长达90分钟，由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克里斯·华莱士主持。华莱士不久前在白宫与特朗普的一对一专访中追问他会不会接受今年选举的结果。
These are both men that can go afield from their messaging, make claims that aren't quite there. It's going to be a real spotlight on Wallace himself, on how he navigates those instances and how he navigates if that personal animus turns into just a rhetorical brawl.
上周，华莱士宣布了他会给出的议题，包括最高法院、新冠疫情、经济、社会正义以及特朗普和拜登过去的言行。华莱士与福克斯新闻的关系会让许多拜登的支持者保持警惕，就像特朗普会担心来自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主持人一样。公共服务频道 C-SPAN 的史蒂夫·斯卡利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克里斯丁·维尔克会主持剩下的两场总统辩论。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2020年大选第一次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即将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举办，这将是特朗普与拜登预定的三场面对面交锋的第一场。美国选民将有机会来听有关两人政见理念上的相似还有差异乃至于对照的重要信息。来看报道。
欢迎来到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在本周二，特朗普和拜登将在这里进行第一次总统候选人辩论，进行面对面的交锋。目前美国多个州已经开始了提前投票或是邮寄选票。那么在本次的辩论中，两党候选人的表现如何，也可能对选民的选择产生及时的影响。
特朗普总统说，他为这场辩论做的准备就是每天照常做事。前副总统拜登表示期待辩论，并要追究特朗普的责任。
周二晚九点在克利夫兰凯斯西楚大学进行的辩论将包括多个热点议题，比如特朗普和拜登过往的记录、新冠疫情的问题、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种族问题、经济和选举的完整性等等。但也有民主党人表示，气候变化问题也应该被纳入其中。
I imagine that President Trump is going to hold no stops, that he's going to pull out all the punches, that he's going to brag about what he's done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hole, and especially for some of those impoverished and hurting communities. I think he's going to brag about that, and he should. Biden really doesn't have anything to brag about. So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lot of like childish finger pointing and maybe even name calling.
I want them to discuss the issues that separate them. And I dearly want Biden to come across calmly, gentlemanly, but firmly.
Anything that might happen during the debate that might change your decision on who to vote for?
There will be nothing during the debate that will change my vote. Nothing.
俄亥俄州被称为是选举的风向标，从1960年开始，拿下俄亥俄的候选人最终也都成为了大选的赢家。近些年俄亥俄州进一步转向保守，但是今年双方的选情仍然呈现焦灼的状态。位于铁锈地带上的俄亥俄是制造业大州，由大量的工薪阶层白人选民、制造业者、蓝领工人。制造业工作的流失对这些群体造成了冲击。特朗普对振兴美国制造业的承诺，帮助他在2016年以8%的优势赢下了俄亥俄。而从民调来看，今年在特朗普曾经占优势的郊区，包括克利夫兰的郊区，他领先的势头要低于4年前。目前两位候选人在俄亥俄的支持率可以说是不相上下。中国议题是否会出现在周二的辩论中也值得关注。在政治观点对立的今天，全面的、系统的遏制中国的威胁可能是两党少有的共识之一。而具体的政策层面上会有怎样的不同，可能会在周二的辩论中得以表现。
我们刚刚看到呢，就是正在克利夫兰市的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我们现在呢，马上就连线就在辩论会举办现场的卡拉。卡拉，你好。
对，你好。我们现在在克利夫兰现场，这个团队已经进行采访，大概有3天的时间了。在3天里呢，我们也和两党候选人的选民都进行了一些交流，来了解他们最关注的话题。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一个民众一起来观看辩论的一个集会的现场。那么这个地点呢，距离辩论的现场大概是有10分钟的车程。这次的辩论呢，是由当地的共和党人组织的，所以前来的大多都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我刚才遇到了既有这个第一次参加投票的大学生，也有70多岁的老人，既有非裔的选民，也有白人的选民。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场的民众热情是非常的高涨，非常期待这个辩论的开始。 那么根据俄亥俄州的这个规定呢，如果是在这样一个室外的场合可以保持社交距离的话，或者说你正在进餐的话，是可以不佩戴口罩的。所以我现在没有戴口罩，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民众呢也没有佩戴口罩。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今天在选举辩论这个辩论现场的附近是发生了一场大概有500人参加的一个抗议示威活动，那么参与者呢大多是拜登的支持者。那么根据我们这两天和选民的接触的经验来看呢，我们知道当地的选民我感到还是非常的热情，非常的高涨，他们都非常期待今天在克利夫兰进行的这一场辩论的开始。要以
对卡拉，我们知道两位候选人都非常重视俄亥俄州的选票，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当地的选民最关注的问题有哪些呢？
是我们知道这个俄亥俄在美国呢是在美国的铁锈地带上，是一个传统的制造业大州，但是随着工业的衰退呢，近几十年来也是面对这个就业和经济上的一些挑战。那么对克利夫兰当地来说呢，历史上制造业也是克利夫兰的一个支柱产业，那么对于当地的选民来说呢，由于制造业就业机会还有经济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那么说到这些问题呢，就是难免和中国或者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比如说在我采访过程中呢，他们就提到了是在疫情期间这个对于中国的医药用品的依赖的这个问题，就让当地的一些选民呢感到比较的担忧。那么有共和党的选民就告诉我说，他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对中国的强硬政策，他支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支持把供应链移回到美国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有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告诉我说，他自己曾经就是一名蓝领工人，但是他认为呢，现在创造就业更好的方法可能是通过培训和教育来创造一些高科技的就业岗位。那么他认为传统的制造业这个工作机会流失到海外这样一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可能美国需要长期的和中国的制造来进行并存。那么另外呢，我们要知道在克利夫兰当地啊，从这个人口的构成上来讲，有一半以上是黑人非裔美国人，那么对当地的选民来说呢，这个种族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呢，两党的选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分歧相当的明显。那么有共和党的选民就告诉我说呢，他支持这个特朗普的政策，就是在前几天特朗普总统表示说要把 KKK 和 Antifa 列为恐怖组织，那么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除此之外呢，再认为说特朗普呢，他支持这个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学习能力和他的意愿来选择学校，而不是通过学区来选择学校。他认为这对这个减轻这个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民主党人呢则对特朗普的一些政策有非常大的意见，尤其是像今年夏天发生的一些抗议活动，他们有比较深刻的担忧。那么他们对于这个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的现象也是比较担忧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采访的所有的选民中，绝大多数人都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新冠疫情的处理的问题。那么民主党人呢认为特朗普政府没有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措施，共和党人呢则是非常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刺激经济的政策。那么除了这些主要问题之外呢，对关于今天晚上的这一场辩论，选民们呢还希望听到两位候选人能谈到比如说像气候变化呀、堕胎的问题呀、控枪的问题、还有医保的问题，这些都是他们也非常关注的问题。那么共和党的选民呢希望特朗普总统可以这个更加的强调他在过去将近4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一些成就。那么拜登的支持者呢则希望拜登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更加具体的剖析自己的政策主张，让民众更加了解拜登他的政策。要以
谢卡拉，我们最后现在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呢，我们知道说中国的政策虽然不是在今天晚上要讨论六个主题当中的之一的主题，但是呢与您刚才提到的很多选民关注的主题都是有相关的，所以现场的俄亥俄州选民是怎么看待两位候选人的中国政策？
是的，两党的选民对于候选人中国政策的分歧也非常的大。那他们主要关注问题，一个是新冠疫情的处理。那共和党人认为，中国把这个疫情在美国如此的蔓延，这是要归咎于中国的。那么民主党人呢，则是认为说这个还是主要美国政府处理不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制造业的问题。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民主党人认为呢，这个制造业的流窜海外的工作呢是不可能回来的。但是共和党人呢，则希望美国可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让供应链回到美国。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从辩论会的现场传回来的报道。 我们也知道呢，在今天晚上的这个中国议题有可能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议题。那我们知道两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以及拜登在竞选当中都互相指责对方对中国是软弱的。不过呢，两个人的中国政策有同样的部分，但是也有分歧的部分。那我们相信呢，在待会的辩论会当中，我们就会看得到双方对这方面的说法。那么今天的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会呢，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让我们开始来关注现场的情况。您接下来听到呢，会是同声传译的直播内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上呢，就是在克里夫兰的总统首场电视辩论会的现场的情况。那么就在差不多一分钟之前呢，我们看到的是第一夫人梅达尼亚已经入座了。那么呢，两位夫人呢，就是第一夫人梅达尼亚，还有这个拜登的夫人这个吉尔拜登博士呢，两位今天也都到了辩论会的现场。那不过呢，这个吉尔拜登夫人白天的时候是先去进行了一些选举造势的活动才到这个辩论会现场的。那么第一夫人梅达尼亚呢，则是与特朗普总统一起搭乘了空军一号前往了俄亥俄州。那今天晚上的辩论会呢，将会是由华莱士来主持。那么华莱士呢，我们知道他虽然是在福克斯新闻网的资深的主播，不过呢，他之前在专访特朗普总统的时候呢，也曾经多次的针对不同的议题，包括像是这个新冠疫情的话题呢，对特朗普总统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那么呢，所以让大家也期待说，在今天晚上的时候，他会怎么样针对不同的主题，尤其他自己提出来的所谓他的六大主题，如何来问特朗普总统，以及来问拜登前副总统。那我们知道这六大议题当中呢，除了他们两个人过去的记录之外，包括特朗普总统过去三年的政绩，还有当然他在2016年的时候选举的时候提出的一些政见，是否现在已经兑现了？这也可能会成为今天晚上辩论会的焦点。当然呢，我们也知道了最近这个《纽约时报》报道的一些关于特朗普总统的他的财务的一些状况，是否会在今天的晚上辩论会当中被华莱士给提出来询问，也会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那么拜登前副总统呢，他有担任副总统以及参议员的这个资深的资历，在华盛顿有47年的从政经验，那么还有很多的记录可以提供于检视。那么包括在种族方面，在刚才气候变迁有可能一些选民特别关注的方面呢，也都会可能在今天晚上被提出来。当然呢，民众最希望听到的就是经济。好，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华莱士这个主播准备要进行今天晚上的电视辩论会了。
Good evening from the Health Education Campus of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and the Cleveland Clinic. I'm Chris Wallace of Fox News, and I welcome you to the first of the 2020 presidential debates between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and form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This debate is sponsored by the Commission on Presidential Debates. The Commission has designed the format, six roughly 15-minute segments, with two-minute answers from each candidate to the first question, then open discussion for the rest of each segment.
每个部分提出一个问题，各有两分钟作答，主持人用余下时间进行互动讨论，并且这个形式得到了双方竞选团队的同意。是我决定的辩论议题和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没有和委员会或双方候选人透露。 我们这次辩论委员会进行的是非常全面的安全措施，作为一个安全注意事项，两位候选人之间在辩论开始之前是不可以握手的，现场的观众同意保持安静，不要有欢呼起伏或者是任何其他形式的噪音打扰，以便我们都能够专心关注候选人的发言。现在是唯一的鼓掌时刻，我们现在欢迎总统川普还是共和党候选人、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请他们入场。
你好吗？
先生们，我们很多人都在这一时刻期待已久了。我们这个议题是最高法院，川普总统你提名了巴雷特法官来填补伊斯伯大法官去世留下的空缺，你认为宪法明确地规定了你的义务，你提名并且有参议员审核通过，那副总统先生你认为这是川普总统的一个非常仓促的滥用权力的这样一个方式，那现在对于你们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你们要做出各自的这样一种立法，你们认为巴雷特法官将把法院带向什么方向，那川普总统请您先行。
可以简单告诉你，这个我们胜选了，选举是有结果，我们拥有参议院，拥有白宫，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被提名的人，大家都尊敬他，这个学术界是很受尊敬，他各方面都是非常棒的。其实最重要的一些支持是相当自由派的，包括来自圣母大学还有其他地方，所以我想他会很成功。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即使我们在选举后来做这件事，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会有很多时间，他还是会非常杰出，跟这个法院任何人一样好的，这是肯定的。他是大家尊重的圣母大学的教授，他说这位女士是他最好的学生，这个选举是我们赢了，所以我们有权选举他。那个只有极少数人会说相反的事，民主党人根本不会想，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要做得快一点，他们也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他们本来有 Merrick Garland， 但是他们没有胜选，所以那个当然相反的也可能会发生，这是我们胜选了，所以我们有权利这么做。
谢谢您。那同样的问题提给你前副总统拜登。
好，首先谢谢您主持，也感谢总统先生。美国人民有一个权利要来决定我们的法官的候选人该是谁，他们在选参议员时还有选总统时都有话语权，但是他们现在却没有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利，因为现在选举已经开始了，选举已经开始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已经投票了。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应该要等待，我们应该要等这次选举的结果出来，因为这就是唯一一个美国人民能够去表示他们看法的方法，让他们表示他们希望选谁做总统做副总统。现在攸关的一件事情总统也说得很清楚，就是平价医保，平价医保他希望能够撤除，一直以来呢他都是以这样的理念来进行宣导的，现在在最高法院就希望能够撤除这个平价医保，这个会使得2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如果他成立的话呢，就是彻底撤除后会有这么多人受到影响。那么我对于巴雷特女士没有任何的个人意见，但是她却觉得平价医保是不符合宪法的。那么要是这个医保她受到影响，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呢？妇女的权益也会受到影响，可能有些人因为之前怀孕过，所以呢就被作为既有病史，那么他可能的必须付的这个保费就更加高昂。 但是在当时我们通过评价医保时，这些状况都不再发生了。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都有既有病史，这些既有病史他们使得保险公司无法再收取高额的费用，但是他要是赢了，这件事情就不再是事实。那么如果他赢的话，那当然他这个法官可以继续。
这个一百万人有这个现存的身体状况，人们已经表达了意见。这样子，Ginsburg 大法官说过，这个在某一个时候，十年前左右，他说过，总统和参议员是被选出来的，任期是有限的。我是四年的任期，所以有参议员，
他是下一次才会选上。
在那个期间内，我们有一个机会。我不是三年的任期，我是四年的任期。
但是有一亿人，
这个一亿人，你这个数字完全错了，不知道从哪里找出这个数字。更大的问题就是你想这个取消这个，
那这不是不事实，这不是事实，这个不是事实。
那好，先生们，我们现在进入开放讨论时间。那好，您先请。
首先，
总统先生，
他很清楚知道我提出什么样的想法。我提出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扩大评价医保。然后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辩论，当时与23个这个同事一起在竞争这个普选的时候，当时大家让我获胜而出，就是因为大家希望能够有评价医保，保持评价医保。如果我的继续能够保持下去，
这个党想走
我的党，现在我是民主党人，
这个主党
我是民主党人，我们的党纲，民主党的党纲就是我同意的，我同意过的，我授权同意过的。那么重点是，这二十万人在他的这个守望之下死亡了。这些人他们原来很有可能原来是可以活下去的。那么这么多的人，他们受到这个感染的人，在接下来如果你的评价医保都没了，他们怎么办呢？
这些军人死亡是因为你没有给他们在军队里头提供，
我很乐意跟你谈这个
健康
照顾。重点在这儿，
要不然的话就会是200万人，因为你很晚才参加进去，你没有选择中国。你不要我
好
这个对中国发出这个建议。
先生们，
我
你是晚得多。
总统先生，
这个200万人啊。
总统先生作为主持人，那么我们在下个议题来谈新冠。
让我先说完，重点是总统先生，他也不支持堕胎的这个法案，这个现在也在最高法院进行审核。现在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选举是攸关这些重要的重点。因为你说了，
为什么选票上
你说了他是在法院里面，现在在最高法院里面
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Donald， 你能不能先别说话？
他对
我
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们今天有很多议题，我们还有充足的时间。那我们再谈谈医疗这个问题，我们回头再谈到您说这个罗威法案。A case a week after the election in whic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long with 18 state attorneys, 选举进行一星之后，如果你们要试图推翻奥巴马医疗的话，那么我问题还没问完呢。在过去的四年来，你已经做出了承诺，你要摒弃和替代奥巴马法案，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年来，你还没有推出这样一个可以替代奥巴马法案的一个新的法案。
个人的这个，
这不是一个综合性的改革方案，
最糟糕的一部分。
那请让我把
问
题问
好
吗？
就他这个
总统先生，总统先生，我是这场辩论的主持人，那请你让我把问题问完好吧，然后你可以回答。在过去的四年来，你还没有推出一个综合性的可以替代奥巴马医疗的法案。 就像上星期四你签署了一个只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法令，就是保护那些有基础疾病的人，只是在我们辩论进行五天之前。那现在川普的医疗法案将会是什么呢？
不是跟他辩论是吧？我跟你说一件事，没有任何象征性的东西，我要这个降低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任何总统没有做过这个事情。你要和这个制药企业对抗，要削减80%-90%这个药品的价格。你本来在执政的时候是可以做到，你40年都没做过这件事情，没有人做这个事情。你看看这个胰岛素，它本来很多家庭就被这个摧毁，因为这个买不到，但现在变得太便宜。你看所有这些药品需要这个药方的那些药品，可以让州长到其他国家去采购这个药品，因为那个
那好，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价钱比国内这个就
那好，我回头来给你时间好吧。我现在问一下副总统先生，你想添加一个政府选择，就是将奥巴马的医疗法案加一个政府提供的选择，那就可能是
会
结束私人医保。他可能会结束私人医保，来建立一个政府全盘。
不是的，只有有些人可能太过贫穷，他们可以去参加穷人医保的，这些人他可以免费的参加。但是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够让这些太过贫穷的人没有得到任何的医疗保险。如果你能够有资格有获得穷人医保的话，那你也可以参与我们政府的这个公共选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这是这个极左的，你把这个医药搞这个社会化。
我不想说这个，但是呢，我其实赢过了桑德斯。所以现在我才是面对着你。
波克洪他是
他只知道他只懂。其实我今天晚上也挺幸运的，今天呢我也会确保，重点是事实是他目前说到目前为止的话全部都是谎言。我甚至不用叫他骗子，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骗子。
是你撒谎。
我想要确保我想要确保
总统先生，请让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让我说话，他不懂的，不打断我，错的时间错的人，你不应该老打断我。没有这样的一个宣言。第二点，
你刚才你选举失败了，你本来就同意这个 Bernie Sanders 一个计划，你们
拜托，
本来就说完全同意。
你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吗？
社会化的医疗，
他根本不支持任何需要医保的人，他根本不会去帮这些人，因为他已经使得几百万人他没有医保，就是因为这个经济危机，所以许多人失去就业岗位，所以没有办法得到医保。现在有更多的人现在因为奥巴马医保，所以有了医保，所以他也想把这个也剥夺去，他就是想要把这些医保全都剥夺走。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到这一点，他从来没有一个计划，他一直以来都一件事情都没做成。
先生们，你们两个人同时说话。
奥巴马医疗不好的，我们使它变得更好。我本来有一个选择，我们就取消了这个个人的强制保险，这个先存身体状况，我们给他们保证的那些，也就是这样子。他们本来不应该称它为 Obamacare， 奥巴马照顾。有些人办得很好，要是办得不好的话，他们就怪他，也会怪我。但是我想帮助人。那么我刚才跟他们举行一个会议，问题是这样子：不管你奥巴马医疗办得多好，它还是一个灾难，因为太贵啊，这个成本太高，保险费也太高，所以我们想摆脱取消它。
好的，你们俩所有的时间应该是相等的。那
他根本对于医疗保险没有计划，他就只是用 他就是用这种行政命令的想望的方式，他是没有任何真正意义的。他从选上以来都没有任何的计划，就跟他其他所说的一切一样，他都没有计划，他没有计划。事实上，是这个人他根本连他自己在说什么都不知道。
最后一个问题，
好，
副总统先生，如果参议院的共和党参议员们，如果参议院通过了巴雷特法官的提名，那么他们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些说法，比如说增加最高法院的这个人数，或者是进行一些阻挠，这是由你的民主党的参议员他们的你的同事提出来的。那么你以前一直在拒绝回答这些问题，那么你是否愿意向美国人民表明，那么你是不是支持停止？
我不管有什么样的立场都会有问题，问题就在于美国人民应该有发言权，你应该去投票，你现在去进行投票，让你的参议员知道你多么强烈的有什么样的立场，现在去进行投票，让人们知道我现在不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重点在于你可不可以闭嘴啊。
好
了，先生们，
这一点都不像总统的样子。
那好，我们这个议题已经结束了，我们会进入到下一个议题。
这刚刚很富有成效，不是吗？你继续，嘴巴继续说呀。
谢谢，你什么都没做。
第二个主题是新冠病毒。那好，我们要严肃一点。我们有700万的感染人数，大概有20万人。死于这个病毒，即便我们产生出了疫苗，可能会花数月或者是数年的时间，可能推出一个安全有效的疫苗，然后呢回到正轨。那么基于你们所做所看到的，然后比如说要从2020年开始，那为什么美国人们要信任你而不信任你的对手呢？特别是在应对这个公共卫生的大危机的面前。那首先让先生您来回答，副总统先生。
20万人死亡，您刚刚说过超过700万人得病染病，我们事实上有4%的世界人口，20%的死亡人数，有这么多的人每天都在染病，然后大概每天有750到1000多个人死亡。然后当时总统看到了这个数字说，就是这样，你这么说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总统他没有任何的计划，他没有任何的计划。在2月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危机有多么的严重，他在当时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致命的疾病。但是他做了什么呢？他说他没有向人民警告这件事情，因为他不希望让人民恐慌。不是美国人民恐慌了，是他恐慌了，是他慌了。除此以外，他又做了什么呢？我们在当时在中国的这些人应该要实际的可以去武汉去看看到底状况有多糟，但是他完全没有要求习主席去做到这件事情。他事实上说习做得非常好，他还说他做得多么的透明，他还非常感恩习的这个做法。在当时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就不断的等啊等啊等，而现在还没有任何的计划。我在3月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应该做什么事了，我现在在7月的时候又再说了一次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应该要去提供所有的保护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提供这些众议院所通过的这些钱，让人们能够获取帮助，让他们能够保持他们的企业以及学校的畅通。但是你要去你的高尔夫球场，去你的这个白宫，应该要想办法找到方法去拯救性命。
既然我们本来听
你
的话，
你有2分钟时间，
要是听你的话，国家完全是开放，数百万人会死亡，就是中国的错，本来不应该发生。 他们不让他，但是这是中国的错误。其实你不知道多少人在中国死亡，你不知道在俄罗斯多少人死了，你不知道印度有多少人死了，他们会告诉你很别的数字。但是你要看看我们所做的，就是我是这个关闭，后来有人说我是种族主义或者是排外的啊。你本来以为不应该去关闭这个边界，因为你以为这个太可怕。因为等两个月都不关闭，但是我一提前做了。这个福奇博士也说了 ，Trump 总统挽救了数万人的生命，说 Trump 总统做了非常棒的工作。州长也这么说，州长说我做的非常出色的，大部分的州长都这么说的。而本来一些人他不一定是支持我的人，他们也都说了，他们说 Trump 总统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这个所需要的保护的衣服啊、口罩啊、呼吸机啊，我们都得到了，你是不会做的。过几个星期我们会有疫苗，这个死亡的人就逐步的减少啊。这个唯一我没做的好，那就因为那些假的新闻，就是不管你跟他说什么，他会给你说一些不好的报道，他会对你做积极的报道，对我是做消极的，他们就是这样子。但是无所谓，我已经习惯了。但我会告诉你，是根本不会像我们做的那么好，你根本没有保不会做的。
我知道怎么做这些工作，我也知道怎么把事情做成。
你在这个
四千，当时是只有四万多人，不是20万人。
时间已经够了，
而且
现在应该给他了。
在当时经济也没有完全的摧毁，是你把整个经济给封锁了，是给搞垮了。你们今天早上有多少人？有没有有家人因为新冠而丧失了性命？有些人可能是你的这个爸爸或妈妈，可能在这个医院里在过世的时候，你甚至没见上他们最后一面。他唯一的他自己的这个疾病控管中心的主任说过，从现在到年底以前还会有更多的人的性命丧失，还超过20万的性命丧失。我们只要大家戴口罩，这个数字就可以降低。而疫苗当然我们大家都需要疫苗，但是我不信任你，我也知道其他人也不信任你。我们信任的是科学家，我们信任的是福奇医生。
好了，先生们，那好，我们谈一谈和未来有关的问题。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对未来的展望。川普总统，你多次的提到，而且多次和你的自己政府的科学家意见相左，然后 CDC 的领导 Redford 先生，他说了夏天可能会推出了疫苗向大众推出啊，当时你说了他是混淆了，他错了。Slower 博士，然后你的团队的领导人，那么也说了同样的事情，他们两个都错了吗？
公司说了，
那么我给这些公司说了，我们可以很快就推出疫苗。
政治化是一个政治化的东西，我跟 Fauci 博士也说了，所有需要的人我都跟他们说了，莫德纳还有强生还有其他的公司，他可以走得比现在快得多。但是这个事情都被政治化，因为左派，
那您的建议就是你的 Warp Speed
我不同意，
你的行动小组的组长的话是错了吗？
他没有这么说，他说可以，他说也可能早得多，他两天前在我办公室，
他谈到了夏天疫苗可能出台，
他说是有这个可能性，会在11月1号之前得到答案。
他说的是疫苗可能出台，
我们会交付，这个军方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物流方面都具备好了条件，这些军人可以每天这个20万份。
这是同一个人呢、啊？同一个人。他一开始说复活节前就没事了，说天气一热就会奇迹似的就没了，还是说你可以在你的这个血管里面打这个漂白水，是同个人啊，同一个人现在说，当时说这个话，现在又说这个话。这个人他现在在说的这个疫苗，所有的认真的这些公司，严肃的公司都说可能会在年底以前会有疫苗，但是疫苗的分发要到 明年的年中才有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有了疫苗，然后我也当然希望我们拿到疫苗的话，明年年中才可能发生。
先生，我想接着你刚才的问题问一下，你觉得公众能够相信或是信任科学家们，而不能够相信川普总统，然后你的竞选搭档 Harris 参议员说你的这个介于人们对疫苗的安全性有所顾虑，那么你的竞选伴侣，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像您刚刚问
的，
你说的对，他不断的在跟他自己的科学家施压，同时呢跟他们的这个意见还相左，
你
应该要去信任
科学
家。
他说的这些科学家们，
对，这就是他想做到的一切。因为现在有像成千上万的这个科学家，他现在就像是在这个医院里面的科学家，他们不是为他工作的，他们的工作岗位不仰仗他来糊口。
这些科学家他们很快会得到疫苗，
你相信吗？你相信他告诉你的话吗？他说了这么多的谎言，说了关于新冠疫情的这么多的谎言，他甚至都还没有承认过说他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事情多么严重，二月的时候就知道疫情非常的严重，而且当时也没有告诉你们。他事实上还就是在正式的这个官方记录上都有这样的证据显示，因为他当时都慌了，因为有很多的人死了。如果他除非他现在开始聪明起来，不然更多的人会死亡。
你说聪明这个词，你说你到了Delaware， 但是你忘了这个地方的名称，那个大学你都记不起来名字。你毕业的时候你是全班成绩最低，你不要用聪明这个词来形容我。因为你没有任何聪明的一面，四十年以来你没有做任何聪明的事。我更告诉你之后，假如你要承担我要承担的这个责任，就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棒的经济，我把它这个
我们在下一个议题会谈到经济，
对对，很快就恢复了。
好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应对新冠病毒、应对疫情的措施，你们的方法是很不一样的，这就会影响到我们今后如何处理这个疫情。不管是谁当选下届总统，所以我现在很快说几点。经济重新开放，副总统先生，你在这个方面的话，比起川普总统来更不那么乐意，就是开放学校、开放经济。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计划。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有计划的。你必须要给这些企业，让他们有能力、有钱，才能够在有防护器具的状况之下能够重开。同时呢，要有办法能够进行消毒等等。他拜托他能不能闭嘴一下呀？
就跟 Nancy 说。
还有Pelosi 跟 Schumer 他们都有计划，但是他却不愿意跟他们去开会。他这些人他们都不愿意，他就坐在这高尔夫球场，不愿意跟他们开会，不愿意跟他们会面。
打得比我还多啊。
好的，我们说一说经济重新开放吧。
把它关闭，我想要保持开放。等一下 Joe 啊，你先让我说，你等一下。我们想，他想把国家都给关闭封锁，我们本来没办法先把它关闭的，因为不了解这个疾病。现在知道是老年人有心脏问题或糖尿病的人，他们是比较容易患上这个病，但是小孩子年轻人不是那么危险。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呢就是想把全部都关闭。那么就继续下去看 Pennsylvania 宾州还有其他的一些州，他们都是民主党的州长，他们关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要等到选举以后才开放。
那好，我想进到下一个议题了。
但是
好的，我们想进到下一个议题。先生
们，他们表现得不好，就是被关闭。
我想要做出回应。
成绩不好，
总统先生，你一直对口罩的效用有一些顾虑，或者是有一些疑问啊？你说到了，比如说招待员或者是服务员，然后
我觉得口罩是可以
摸自己的口罩，
看看我自己这里有一个口罩，
食物等等
可以戴上去，有需要的话。今晚上是一个例子，大家都已经做了这个测试，有这个社交距离有必要时我还会戴上口罩啊。
好的，那我问一下你这个问题。
我不会像他那样每天看到他都是戴口罩，那个离我两百英尺的距离他出现，就是我所见的最大的一个口罩戴在头上。
吴尊宏先生，该您了。
我们如果要复工复产，那么就必须要让他们有办法能够复工，我们必须要给他们钱。那口罩，口罩当然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疾控中心说，要是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开始戴口罩，从现在到1月起，而且能够保持社交距离的话，我们可以拯救10万条性命，这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没有任何严肃认真的人会反对这个事实。他没有这么说。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个部分
他本来说不好，后来也改变看法说好。
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在我们结束之前，在我们这个部分结束之前，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不同的做法完全不一样，而且呢，你们的竞选的方式也不一样。川普先生的话，你一直在做大规模的拉力竞选，在室外进行的。副总统先生的话，你做的这个竞选的规模越好得多，
不会有人出来，
要小得多，而且呢，人们还戴口罩。
他的这个活动，
为什么你做的是大规模的拉力，而你没有呢？
因为人们想听我要说的，因为我是总统，我会有两三万人，在机场来看我。
那么你不担心病毒传播吗？
来的人
多，
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生任何问题。根据专家们的说法，我们在户外办了一些活动，这个群众很多人，提前24小时通知他们，很多人会来，但是周啊，有时候就三个人才会出现。
你有没有看到他上一次的那个的造势活动？当时有一个记者过来问他问题，然后他马上退后说：“赶快戴口罩，戴口罩，你有没有检测呀？”这就是他当时说的，他当时是这个说法。他在担心的不是你们，他不是担心这些人，他才不担心你们呢。他才不担心这些事情。
负面影响，四万人都没发生什么问题。
好了，我们很快的把这个
好的
结束。
我觉得他非常的不负责任。他在抗疫，还有不管在社交距离上，还有人们需要戴口罩上，这些东西他都非常的不负责任。他在这件事情是非常蠢的。
觉得像我这么多
人，好的，先生们，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议题了。
但是你办不到。
我们谈经济这个话题，经济现在呢，比我们预料到的复苏速度要快，在第二个季度是这样的。那现在的失业率上个月已经下降到8.4%，美联储的话，他现在预测他的增长目标呢，增长速度可能没有预期的那么强盛。但是副总统先生，你说的这，你对经济复苏的不同的这个解读，你们各自能够可以分享一下吗？总统先生，你开始。
我们是建立了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后来因为中国的瘟疫一进来，我们就先封锁了这个经济。从心理上来讲，这是很难做的。那他本来不同意，但是要是没有封锁的话，会有200万人死亡。现在已经死亡的人太多，一个人就太多了。但是来自中国这个东西不应该发生。后来我们先关闭了，现在又重新开放了。我们有这个1000万人已经这个恢复了工作呢，从来没有人看过这样高的记录。他现在还想再度关闭这个经济，这会摧毁我们这个国家。很多人有药啊、毒品啊、酗酒啊、什么忧郁症啊。你看你一些民主党的控制的那些州啊，他们都全部都关闭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上个礼拜你看到一个人，他说啊，11月9号再开放，因为他们要等选举后，他们以为保持关闭会损害我们，但实际上他们损害的是人民。人民知道怎么社交距离啊，可以洗手，可以戴上口罩，但是必须要开放那些州的经济啊。你看北卡罗来纳州啊那些，还有宾夕法尼亚、密西根啊，那几个州必须要开放。不公平，你把它关了，就好像在这个监狱一样。你看这个离婚率啊，酗酒率啊，这个毒品问题，这是真的是很悲哀的事情。这个人他会把全国全部都给关闭，来摧毁我们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国家恢复得非常好， 在创纪录的好，我们不需要一个人进来又重新把它全都关闭了。
您的两分钟时间到了，那现在该您了。刚才我提到了这个问题，总统先生认为这是一个 V 型的，
差别就在于
说的是一个 K 型，
像他这样的亿万富翁，
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他们事实上在这个疫情之中还是非常的好，他们继续在还是赚了几百亿的钱，因为他的这个减税的这些举措。但是呢，你们坐在家里的这些人，你们这些工薪阶级的美国人，你们现在如何呢？这个人他只付了670块的所得税而已。
好的，你同意了，
我时间可以还给我吗？事实是他的这个做法是有史以来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总统在他上任卸任的时候损失更多的这个工作岗位，比起他上任的时候损失更多工作岗位的美国总统。而有许多人他们现在损失了他们的工作，是因为他们在站在最前线，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或者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来确保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挺过这次的疫情。而他现在却不断地在坚持我们要继续的开放。当你整个美国有一半的这些州都不断地在看这些这个病例上升，但是他还要继续的开放。他为什么不断地想要开放？他为什么不照顾美国人？他又不能去修复经济，你这个疫情必须先掌握住才有可能让经济复苏。他却没有任何的计划帮助你的安全、你的健康。学校呢？学校怎么什么时候才能重开呢？因为学校要是想要重开，必须要花很多的钱才能安全的重开。所以一开始他们是说好要给大家戴口罩，然后又决定不做了，因为他觉得他不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紧急状况。但是他对于小企业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帮助。现在六个小企业之中有一个已经倒了，他现在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符合美国人的需求，没有办法让美国人能够安全的复工。
好的，你们个人有了两分钟，你也做了一个陈述。
他们不想被关闭，他们不想要他们的州全都关了，他们要他们的餐馆。我看到纽约真的是令人难过，纽约发生的事情，他们在纽约搞得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永远恢复不了。
人是希望能够安全，大家都希望能安全。
橄榄球，这个是我试探恢复了，我很高兴这么做。这个人们为我感到很
我们会
自豪的。
我们会再回头来谈这个经济复苏的计划。那好，总统先生，这儿有一个新的报道，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您当选为第一次当选为美国总统。那么你当年的联邦个人收入税的话，你当年报道中说你只交了750块，你知道，我们知道你还付了很多其他的税。那现在我能问你一个具体的问题，那是联邦的个人收入税在2016-2017年只交了这么多，
上百万美元的税，
联邦所得税呢？
所得税，我还要告诉你，有一个报纸登了一个消息，我付了这个3800万美元。
给我们看啊，给我们看你的报税表。
这个程序完了，你会看到全部的报税单。这个118页的报告，它透露了我所拥有的所有一切，所有的银行，所有的资产。实际上我杠杆率是很低的，因为我的资产是非常多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我问你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总统先生，我问你一个很具体的问题。那么你可以告诉我们，在这两年，2016年、2017年，你付了多少的联邦收入税？
数百万美元，
不是750块吗？
而且你会看到，我还想告诉你 ，Chris， 实际上是这个税务法，我不想交税，因为我来到这里之前，我本来是私人的这个开发商啊，做生意的，跟任何私人一样，除非他是愚蠢的话，他会按照法律去做，是他通过这个税务法。 给我们提供这么多的特权啊，菜酒啊，什么税扣税什么啊，宾夕法尼亚大道盖一个楼也可以抵减一些税收，实际上就是奥巴马政府给我的。
好的，
后来一个人被炒鱿鱼。
副总统先生，你能回应？
我确实想回话。税法，我们让他这个让他的这个个人所得税竟然付的比一个老师还要少，是因为这个人他去利用我们税法的漏洞，而他确实是利用了这个税法，所以呢我必须要去终止他的这个减税的这些做法。我们要确保我们要去投资需要帮助的这些人，是需要帮助的这些人。但是因为你，但是你作为一个总统，你却不这么做，你是最美国历史上最糟的一个总统。拜托，
47个月之内我所做的事情超过你47年所做的事，我们做了一些你根本想象不到的事情，包括把修好了这个被破损的这个军方。
好的，总统先生，我们现在谈论的是经济问题，我想问一下你对未来的计划和打算。副总统先生，你的经济复苏计划，如果你成了下一任总统的话，你很多看重的是大政府啊，大花销和这个增加税收，那么你提议了大概是4万亿，在10年之内的4万亿的10年征税计划，就特别是对于那些收入在40万以上的人或者是小企业主。而总统说这样的征税的话将会危害经济的复苏。
现在看看我们华尔街这些公司所做的分析结果，它显示了我的经济方案会为它的比较其他的这个方案会创造700多万的工作岗位，同时也会有更超过10000亿的经济成长，因为我们会有联邦政府每年花了许多的钱，60亿，不管是从钢铁啊，从造船啊上有许多的花费，所以呢我会确保所有的这些花费都是要花在美国人身上。
我说的是税务，我就是税收问题。
对，我会去减掉许多的税，28%的这个企业税，而不是21%的税。现在有许多的这个500强的这些企业公司，他们都没有付足够的这个企业税，因为就像是你通过了这个税法，是你通过的，是你做你促成这件事情的。
好的，总统先生，我来接着问这个问题，你会继续你现在的自由市场的这个经济复苏措施？
不是，美国人民可以少交一些税啊，
减少政府监管。开放市场，刺激自由市场的经济复苏。在奥巴马，奥巴马的这几年的总的增
速度
工作增加的话，比你头三年要多，是吧？
最慢的复苏。还有呢，他们从这里拿了一个东西，把灯打开了，你就看到了。2019年以来复苏最慢的经济，股票上升就意味着工作机会增加，还有 401k， 就是你当总统的话，像要获得税的话，50%的公司就会
一半的公司，
他们离开，结果你会看到你前所未有的萧条。
我们继承的是在美国历史上大萧条以外最糟的这个经济，我们当时使它能够复苏，我们创造了您刚刚讲到的这些工作岗位，我们给你的是蓬勃的这个经济，是你毁了经济。
它是最弱的一个。
好的，请稍后，可以这样比较公平的说，
但是因为他的做法，就算是在疫情以前，整个制造业还是直往下掉。第二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
第二 ，Chris， 他们说
这人
第二个奇迹才能够制造业恢复。我恢复了1万工作位。
我们才没有，不是的，我们把汽车制造业带回来。我当时被要求把GM 跟Chrysler 回到了这个密西根，但是他却毁了，他却把他弄垮了。是他弄吹的，不是事实，不是事实。
到了密西根，到了Ohio，没有到里面的。
所以你看看他实际做了什么，他做的非常少。这个贸易协定也是一样，他不断的在讲他的很棒的贸易协定，然后说中国他们在跟钢铁这边他们做的这个非常好，但现在我们跟中国的赤字却更加的高，跟墨西哥也是。
难怪你的儿子到那里去，他拿出几十亿美元，赚了几十亿美元，
根本不是事实。
为什么莫斯科市长的夫人给你300万美元？
不是事实。
他给你做了什么？
你说的一点都不是事实，完全不是事实。你说的一点都不是事实。
好的，总统先生，
完全
先生，
完全完全不是事实，已经推翻了。
没有给350万美元吗？
总统先生，
不是事实，
让他回答。总统先生，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讨论。
这是事实。
那好，
不是事实。
问题，那么先
完全
让他回答，
完全已经推翻的。不是事实。
本能源没有任何经济，但每个月
我儿子没有做错任何事。
总统先生，让
唯一，他根本不是想让我回答，因为他知道我说的是事实。他的立场已经完全的推翻了，
媒体
所有人都推翻了，媒体还有我们的分析师，还有世界银行等等都已经推翻了他的说法，所有人都推翻了他的说法。事实是，就算是有人去宣誓之下作证的这些人，见证的这些人，他们宣誓见证的人都说过，我做得很好，而且我做得非常好，非常有尊严的做。我事实上还可以给你证人的这个名单。那么，大多数人都被你给革除了。这些人，我很难说啊，这个小丑不断的插我的话。
好的，好，总统先生，总统先生。
这完全不是事实。
他有资格拿到350万。
重点是我们想要讲家人吗？想要讲道德吗？我不想谈这个，因为他的家人，我们可以花一整个晚上都在讲这些事情。他的家人，
好的，请让他回答，总统先生。
我觉得，
请让他把问题
这个并不是我的家人，或是你的家，他的家人是你的家人，美国人民的家人，不是事实。他根本不想要去谈你需要什么，你作为美国人民你需要什么，这个其实你才是重点，我们在谈的重点应该是美国人。
好的，我们这一个部分就结束了，我们会继续进行下去。好的，
这个很重要的。
我就是想要诚实的说。
站起来。
好的，我的回答是不，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完全不是事实。
请你们停止。
完全不是事实，
先生们。好，我不想提高我的嗓门。那好，我们这样行吗？我们有六个部分，我们刚才一个部分已经结束了，我们会进入下一个部分。那下一个部分嘛，你们各自有不被打扰的2分钟的时间，你在这2分钟时间内可以说你任何想说的事情，如果你想回答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我觉得我们都会从中受益，如果我们让双方不受打扰的回答问题，好吧？
也是
我们双方，那么你打扰的这个频率比对方要高，是吧？那么他的打扰没有你的频繁。那好，第一个种族问题， 副总统先生，你说到了川普先生对夏勒茨维尔三年前的暴力事件，他谈到了是双方都有非常优秀的这个人士，那就他的这个说法就使得你参与了总统选举。啊，川普先生，你经常说你对非裔所做的贡献比几乎所有的美国总统都多，除了林肯总统。那现在问题是，谁能够更有能力来应对美国的种族问题呢？副总统先生，
其实这是关乎于平等，关乎于宪法。我们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让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所有的美国上下都能做到这点，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做到。没错，我之所以竞选就是这个原因。你记得当时我们看到多少的人，他们的脸，他们的这些非常糟的这种样子，然后拿着火炬，然后有 3K 党的这些人，当时还有人死了，然后他总统却说这些人都是好人，从来没有总统说过这样的话。第二点就是当弗洛伊德他杀死时，弗洛伊德先生杀死时，当时在白宫前有一个和平的示威，他做了什么呢？他走出了他的这个房子，然后呢要求军队去丢出了这个催泪弹，然后他走过了他的前面的这个公园。当时我们的这个教宗也说这是非常令人羞耻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使人分裂而不是使人团结在一起。这个人，这个总统，他就是不断的想要促成这些种族上的分歧跟仇恨。这个人他在一直不断的在讲要帮助非裔美国人，而1000个非裔美国人之中有一个是因为这个疫情而丧生了生命，他要是不快点做出什么动作，那么每500个就会有一个非裔美国人因为疫情而丧生，在年底之前就会丧生。所以你说他拯救了非裔美国人吗？他根本不在乎，他根本什么事都没有做。事实是你必须看看他到底说了什么，你必须看看他做了什么，而他做的一切呢，对于非裔美国人、非裔社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灾难性的。
你有2分钟的时间，你为什么美国人能够应该相信你而不是相信你的对手？
这个犯罪法超级掠夺者，他们用了这个词，你称他们为掠夺者？
我没有说过。
非裔美国人从来没忘记你说的这句话。那么我还让一些人从这个监狱释放出来，你对非洲裔的群体、对黑人群体的待遇跟任何最坏的人一样坏。你看这个民调的话，我比长期以来任何共和党人表现得更好，说他是超级的掠夺者，你还用更坏的词来形容他们。你看看这个记录。那么关于教会呢，或者一些将军们，我们取得了250名军方领导和将军的支持，执法界方面，几乎每一个执法群体都支持 Florida、Texas、Ohio， 对不起，还有波特兰这个警察了，他们都说支持 Trump 总统。执法这个词你根本说不出来，因为你说这个词，你所有这些激进派的这些支持者都不再支持你。为什么我说执法这个词？因为在波特兰他们打电话找我们的话，半个小时内我们会灭火，但是他们不敢这么做，因为他们是这些激进派的民主党所控制的。看这个西雅图，第二天我们说要进来明尼阿波利斯，我们也情绪恢复了，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法律和秩序。但是你呢，不相信。这个40个大的城市都是民主党的激进派的左派控制的，他们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就是之后你根本不敢提法律和秩序。这个国家的人民要求法律和秩序，但是你根本不敢说出这个词。
我想再回到种族这个问题。 副总统先生在 Breonna Taylor 案件过后，大陪审团决定不指控警察谋杀。那你今当时就一个说法，是否美国人都有平等的法律对待？那么对非裔和其他人是否有一个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确实是有一个体制性上的不公平，不管是在教育工作场合或在执法界都是一样，但是绝大多数的警察都是好的、值得尊敬的男女，他们每天呢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来照顾我们，但是有一些坏的老鼠屎，那么有这些问题的话，当然我们必须要追责，我们必须要向他们追责。那么我作为美国总统一定会去把所有人聚集在白宫，然后从民权呢还有警察呀这些各个这些团体的人聚在一块儿，我们一起想办法来解决，来有更多的这个透明度来改变这个状况。这些警察他们现在也不愿意看到弗洛伊德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也不想看到Breonna Taylor 发生的这些状况，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状况，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追责的一个系统。而暴力作为一个反应的手段是绝对是不适合的，和平抗议可以，但是暴力绝对是不行的。
好的，
他们在市中心把商店给烧了，人给烧了，
这个不算和平，这个不算和平抗议，这个不算和平，我没说过。
我想继续谈这个总督这个问题，我们回头会谈到这个法律秩序。这个月您的政府让联邦的机构结束了种族敏感性或者是白人特权或者是和种族有关的这样一些意识形态教育，那为什么你要结束种族敏感性的这样一些培训呢？那么你认为这个国家有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吗？
种族主义的一个做法，很多人抱怨说人们要求他做一些简直是疯狂的事情，说正在发生一个激进派的一场革命，在军队、在学校到处都有这样的现象。
什么叫做极端的？那么如果是种族敏感性的培训，有什么极端的吗？
某某人，你的根本没有什么地位。看，有，我们花了这个几十万美元去教一些很不好的东西，一些有病的东西，教育他们来恨我们国家。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们要恢复到我们国家的核心的价值观。他们本来的教育让人们以为这个国家是个坏的地方，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地方，教育人们来恨我们国家。我不会允许这个事情。
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啊，他就是一个种族歧视者。其实对于这个议题，我知道的更多。
让他回答。
确实是有一个种族的不敏感度，很多人他们应该要知道别人的感受，到底是哪些是有攻击性的，哪些是伤他们的自尊心的。大多数人不愿意去伤害别人的感情，所以呢这个教育是有意义的，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让孩子能够长大，他能够有自尊。这有点像是许多人好像是这个人呢、这个人跟其他的他的朋友高高在上的低头看别人，说看低这些贫穷的人，或者是有不同信仰的人，或者是有不同肤色的人。我们全部都是美国人，我们国家要团结在一起，就是所有人必须站在一起，我们一定要一起才能做到，我们一定要一起面对，我们一定要一起来对抗这个种族歧视。
您的时间。
在奥巴马拜登政府的时候，这个分裂的状态很严重，存在的仇恨。看这个 Ferguson 那个案件，你看那 Oakland 发生的事情，在 Baltimore 发生的事情，坦率的说，那个时候的暴力比我现在看到的暴力还要更严重。那是因为
完全的荒谬的发言，暴力和犯罪。
你支持
我是尊敬法 法律的。你一直不断地在讲法律和秩序，法律和秩序是就是人们在司法正义之前是平等的受到对待，而他在我们的这个的这个任上犯罪率降低了15%，在他的任上，在他的任上更加的糟。
总统先生，我们不会再谈法律和秩序。
这些民主党
对此很高兴。
今年的那些城市，
在美国的谋杀率，特别是今年有大幅度的上升。那你把这个归之于民主党的州长和民主党的城市，那么我们在共和党的区域也可以看到这些情况。那么这是一个党派
问
题吗？问
题，我举这个例子，让你看看这个 Chicago 啊，这个53人这个中弹死亡。你看纽约这个上升的很快，150%，200%这个犯罪率，简直是疯狂的状态。他不敢说法律和秩序这个词，因为他会失去这个激进左派的支持者。就完了，就是他要负责这个国家的话呢，
我们治理的方式
没有了。会看到一些，
他根本都不知道郊区是什么，他人要迷路了才会到郊区。我是在郊区长大的，现在又不是1950年代，他是所有的这些人，这个好像城市跟郊区之间是互相是分开的，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不管是黑人、白人还是拉丁美洲人，都是非常的融合在一块的，这比以前来说都是如此。现在郊区的这个安全重点在于他是否有对于疫情做出抗议，他对于环境是否有做出任何的事情。许多人的环境现在有了淹水，有了火灾，所以呢，郊区的人才受到了安全上的威胁。
对。才拜登三德斯团队推出来的这样一个参选纲领中，你提到了说重新想象警察，重新想象警察执法，你能够解释一下重新想象是什么意思？那么你支持黑命贵这个运动吗？你支持他们的号召，就是号召？
我支持的是警察必须要有机会能够去面对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我并不是完全的去反对要去撤资，他现在在预算里面说有4亿元的这个撤资，但是现在他们警察需要更多的支持，更多的帮助，有更多的人打911时，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精神医师，更多的人让他们能够去劝慰这些人。现在警察必须要更好的去了解社群之间的这些民众，那么犯罪率才能降低，所以犯罪率才会降低，才不会升高。所以呢，我们这就是这不是事实，不是事实。
一个执法群体来支持你吗？
我们没有时间去做你说的。拜托，
好的，先生们，
可以举一个例子。
那么我要做好我的主持人的工作。我们要谈到下一个议题，这就是很多城市所出现的暴力的示威游行。那么特别是在波特兰，然后100多天的，你很多时候谈到的是和平，但是呢，很多时候又出现了暴力的这些示威行为。您刚才说了，那些犯罪的人应该得到惩罚，就是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那你今天晚上也说你就是民主党，那么你有没有和俄勒冈或者是其他的民主党的州或者是城市的民主党领袖和他们商量？你有没有给出他们建议，让他们？
我现在没有带任何的公职，我是前副总统，我非常清楚的在公开声明里面说过，暴力应该受到起诉，必须要绳之以法。
那你没有向这些民主党地区的州长，比如说波特兰、有俄勒冈，
因为
像这些 地方的这些市长，
因为他们可以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你要是站到一边去，他们可以自己解决。
川普先生，请不要打断好吗？
没有人阻止他。
顺道一提，他自己的前任发言人说过，暴动跟混乱事实上都可以更帮助到特朗普总统。我知道是康威说的，他说过这句话。重点是他不断的想要火上浇油，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想要让大家冷静下来，他现在不想告诉大家我们站在一块儿一起来解决问题。他做了什么？他就是不断的在火上浇油，不断的火上浇油，每一次有机会他就这么做。
现在作为结束，我要给你一分钟的时间来回答。你多次的批评了，您多次了。
他做了一个发言，我很想结束。
那你想和我交换位置吗？
这个要派警卫队，国家警卫队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你多次的批评了副总统，他不直接的谴责安提法一些其他的极端的组织，那你进来是否愿意谴责那些民兵或者是白人极端主义者的一些团体呢？比如说我们在看到的景象，在 Kenosha 在波特兰出现的这些场合，
我所看到最后所有一切是来自左翼而不是右翼。
那么
我愿意做，
你
愿
意这样说吗？你愿意吗？
要称他为什么？要我选择谁？
白人至上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者。
有人必须要解决安提法和左派的问题，因为不是右派的问题，是左派的问题。
我直接就说过，
是左派的问题。
他就是不愿意直接的说，安提法他是一个想法，并不是一个组织，他并不是一个民兵，不是他的 FBI 的这个。
好了，我们这个议题结束了，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议题。
你的这个政府，你的所有政府那边的人都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这个想法，你根本
是个危险的激进的。
先生们，然后我们再谈谈你们各自的政绩记录，好吧？我会问你一个问题：当你寻求连任的时候，很多时候的话，这个选举结果是对你的业绩的一个全民的表示。很多时候，副总统先生，然后你说了你的这个复兴，然后给了你一句话，就不要把我和别人比，然后把我和我的另外一个选择比。那你们各自面对各自的对手，那么你能够说出你比他强的方面吗？
从来没有过的政府一个总统像三年半之内做的像我这么多，尽管有这个弹劾的这个骗局，还有今天说的这些所有事情，两侧上面下面都是要跟他们做斗争，但是从来没有像我做的这么原来是我们失业率最低啊，一切都是非常好，在这个冠状病毒之前，而且本来大家很团结，大家在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后来我们就受到了这个疾病的袭击，但是也重现军队啊，还有这个太空军啊，解决这个退役军人的问题，他把他搞得很大。对，没有这个健保那个时候，但是我们支持率在这个退役军人9%，我们会把退役照顾得好。有人说最重要的事情，在第一个任期结束的时候，我们有大约300名联邦法官或上诉法院的法官，希望也会有3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这样的记录很少人会的，好的，那是因为奥巴马总统他 又留下128个法官的席位是空的，要不但是留了128个空的法官的席位，要是我是属于他的那个党的话，因为他们的哲学稍微不一样，要是我的话，留给我们128个这个空的这个位置，你就不可能是一个好的总统，好的副总统。我要感谢你，对，在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们300名的法官都被任命。
那么您看各自的政绩，为什么选民们应该选你而不选川普先生呢？
我们在这个总统任期之下，我们更加的贫穷，更加的生病，更加的分歧，更加的暴力，更加的贫穷。我作为副总统的时候，我们当时继承了一个经济衰退，当时我们把这个经济给拉回到蓬勃的状况，而他却使得这个经济又再次的衰退。是我事实上跟普京非常清楚的说，我不绝对不会做这件去迎合，但他却是这个普京他的傀儡。他顺道如此，我的儿子。
好的，总统先生。您的竞选团队同意了，双方各有不受打扰的2分钟时间，好吧？我们双方都同意了，好吧？我们就应该遵守，好吧？
他永远不会兑现他的承诺。
这是一个羞耻的问
题。你要还我30秒。好，第三，我们现在更加的贫穷，但是这个几十亿的大富翁，他现在却多赚了30-10亿，就在这个疫情之间赚了那么多的钱，但是你坐在家里的人，你们现在却比起以前陷入更糟的困境。我们现在城市变得更加的暴力，我们在任期，我们当时的这个犯罪率下降了极大的百分比，但是他的这个国家却更加的暴力，现在国家更加分歧，我们国家不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分歧状况。又谈到我的儿子，你不断的在讲军队，你在讲军队他们是输家，然后说他们很糟。我告诉你，我的儿子是在伊拉克在那边待了一年，他当时获得了这个同心奖，他绝对不是输家，他是一个爱国人、爱国者，而且他在那边的所有人都是英雄。我现在在讲的是我的孩子 Bo， 我在讲的不是亨特。不是事实。
他本来工作做得好，但是
你说的一点都不是事实。
他就是发了大财，在中国，
完全不是事实。
在其他地方，
我的儿子，跟许多人一样。就像是你们认识的一样，他们有一些药物上的问题，他有过度使用，他现在很努力的在纠正这个问题。我以他为好，我以我的儿子为好，他并没有被军队踢出去，这个是完全的已经被推翻的说法，已经完全推翻了。
我们已经说了这个问题了，我觉得美国的选民们应该听到，更喜欢听到更实质性的讨论，好吗？那么作为主持人，
这个350万美元。
完全不是事实，你的那个报道已经都推翻了。他们说，事实上这个报告完全是政治因素而撰写的。
我想谈谈，
我也是。
好吧，七点我们再谈一下。西海岸的大火肆虐，已经烧了数百万公顷的森林。然后使得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当地的官员认为这些森林大火是由于气候变迁引起的。然后你说的这不是气变引起的，在过去的4年来你退出了巴黎气候合约，而且呢已经摒弃了很多当时奥巴马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气变缓和措施。那么如果在你今后的4年内会怎么样面对气候变化呢？
干净的水，干净的空气，现在我们碳的水平是最低的，看我们的活得非常，但是我们的企业也没有受到损害。看看那个巴黎协议，观点来讲，灾难在的状况是高兴的，也表现得很好。这大火呢，需要这个森林的管理呢，森林 不着火，还有叶子，烟你掉下去的这个森林就会倒掉了。那么，
您对气候变迁的科学相信吗？
干净的。
您相信人类污染然后温室气体的排放会促进地球变暖吗？
造成这个 也会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森林的管理必须要做的。每年告诉我卡利福尼亚正在燃烧，要是能够做好这个森林管理的话，会有人报告说森林他们管理好他们的森林。在大国的一个领导跟我一起，他们有一个做法，我们的树加利福尼亚的树更着火，所以那里不应该有这个问题。我跟那个加利福尼亚州长关系很好，但是我跟每年都这个
半
英亩的
土地被燃烧了。但是如果你相信气候变迁的科学，那么你为什么把奥巴马政府的这个清洁能源这些计划把它撤下去了呢？
因为它使得这个
为什么
价格
你放松了
继续的上升
燃料效率的标准？
没有，
这会带来更多的污染。
这个汽车比以前便宜的多了，安全的多了，这个差别很小。实际上，那个汽车价格降低，所以车辆的数量会增加两倍、三倍。这老车要是被淘汰，买新车就会安全。
在加州，他完全忽视了，他完全摒弃了你的提案，是吧？
车，而且我们会看看这个结果怎么样。很多人的看法跟我一样，对这个买车贵啊，因为它有这么多的电脑，是为了节省一点点的汽油。电动汽车我也很赞同，我也给他们鼓励，但是在卡利福尼亚他们所做的简直是疯狂。
副总统先生，我想让您回应一下刚才总统先生有关于气变方面的举措。那么你提议了$20,000,000,000的绿色能源，而且呢对开采页岩气制定了一些限制，在2035年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碳排放减排的这个目标。但是呢，川普总统所说会使得很多就是几十万工作机会的丧失，是吗？
我在我们做复苏法案时，我当时就是负责把可再生能源能够把跟煤炭跟汽油气的这个价格压到一样，让美国不需要再去建下一个火力发电厂或者是油气的这个发电厂，大家都要往可再生能源而前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应该要确保我们要把联邦的这些车队都能够转换成电动车，来确保我们能够有500,000个这个充电站，所有的这个高速路也都要有这种充电站。我们现在建立的这个经济应该要能够使我们能够把这些建筑都能够防范这些气候天灾，同时也需要更少的这个能耗，因为我们可以更好的做防热防冷。那么我们现在做的这些都可以创造几万的这个工作岗位，能够在2035年之内也可以把这个碳排降到零，同时也创造很多很棒的这种工作机会、工作岗位。这些并不是最低薪资的岗位，而是很棒的岗位，而且我们创造的基础设施是绿色的。我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加入巴黎协议。你看看，我们退出巴黎协议，现在一切都垮了。那么 你看这个人，他跟这个外交上他根本都不懂，像巴西现在的这个雨林都被摧毁了，有更这个巴西的这些雨林它可以吸收这么多的这个碳排，吸收所有美国人所排出的这个碳排，但是他却对这些事情坐视不管。那么我说好，我们现在给你200亿美元，不要再让你把这个雨林给摧毁了。你要是不这么做的话，那必须要去面对非常大的这个经济后果。
那刚才川普说了一下，你必须做一个平衡，环境的利益、经济的利益。啊，他画了他自己的线，
他并没有画任何的界限啊。他现在基本上只是想确保这个甲烷，去释放更多的这个甲烷呢。这个就是这个人说，现在现有的这个车辆不需要有任何的里程数的这个限制。然后这人还说什么呢？他说的都说了这些。
绿色的新交易不止20亿，
我说的
100兆美元，
不是事实。我没说过，
就没有了，
不是事实。
也没有，
不是事实，
他们也不要，是吧？
不是事实，完全不是事实。
钱，我们国家一百年内
完全不是事实，
还要多，
不是事实。
请稍后，请稍后。我实际上是研究了你的纲领，然后是400万房屋是进行重新翻修。建了数十万的高效率的房屋。支持川普总统的说法，他们会认为你的这个做法
会危害经济。他事实上会创造几百万的好的就是工作岗位。他不知道怎么让我说话。事实是他会创造几百万的非常高的收入的这些工作岗位，而且呢，我们这些能够让我们的建筑更加的防抗这种天灾，会省我们更多的钱。你看现在我们为了飓风
我从来没有
说过的钱，他
说
你看他现在都不想要推翻这些。我们接下来事实上是有立场可以做实地的好的工作岗位，确保是干净的，对环境好的，这个对未来更好。我们现在花了几十亿的美元去整治飓风，还有水灾，还有海平面上升的问题。你看看现在中西部这种风暴一进来就把一整个郡，在艾沃瓦州的这个郡整个都摧毁了。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现在因为全球暖化而发生了。我们现在有15%是世界上的问题，世界其他的国家也必须让他们再跟我们一道，所以我们才必须回到这个巴黎协定。
先生们，
那么为什么这是7年以内你没做过的？你当副总统的时候，那么中国把一些脏的东西排到空气里头，俄国、印度也同样做了。他还说了，这个绿色的交易是100兆美元。
不是我的计划。三个，
你要重建每一个建筑物，是不是？
绿色新政，这不是我。
他说了关于军队的一句话，他和他的朋友去发明的那句话，我从来没有说过那句话，
是
他说的。他说军队是这个愚蠢的，是什么杂种啊？我从来不会说这样的话。
停止好吗？您说，副总统先生，请你回答他最后的问题。
最后他的问题，我根本都忘了他刚刚问了什么最后问题。他刚刚就不断的一直说啊说啊说。
我自己好像也记不清了。那么你谈到的这个经济的问题，就这个绿色新法案、
绿色新法案，
还有这个环境方面的举措，谈一下吧。
会。在我们接下来一段时间它会自给自足，我们的这个计划非常的棒。你说什么？
你支持这个绿色新法案吗？
我不支持是吧？
这个是激进的左派呀。
支持拜登计划，是由我提出的拜登计划。拜登计划跟他在讲到的这个极端绿色新政是不同的计划。
最后一个议题，最后一个部分，选举的公正， 那么在我们此时此刻数百万的美国人很多时候会提前投票，而且他们会收到邮寄票。那么我们对我们选举的公正性有多大的信心呢？在今后在五周的时间内，大概是五周的这个时间，再加上一些可能点邮寄票这个事件，在选举后一小段时间内，那么你作为如果是要下一届的总统，那么你怎么样让美国人民对这个选举保持信心呢？
去投票，去 iwillvote.com， 让他们决定怎么投票，什么时候投票，用什么方式投票。我们国土安全部的主任以及 FBI 的署长都说过，我们这个邮寄的投票是不会有任何的风险，不会有舞弊的状况。事实上有几百万的人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会用邮寄的方式进行投票。他自己也做过，他自己也曾经在美国花园，然后把这个选票寄到佛罗里达州去。所以我们要确保这些能够亲自去投票的人也可以去，然后确保他们能够保持社交距离，然后呢这些投票站都会准时的开始开放投票，然后会更好的进行计票。这些他是这个说法只不过是想要去吓别人，让他们觉得他不合法不合理，但是你们必须要去投票，由你来决定我们选举的结果。去投票，如果呢你是在早期投票的州，去早期投票。如果你想要亲自投票，你就亲自投票。对你来说最好的方法就用那个方法去投票，因为他没有办法去阻止你来决定这个选举的结果。而当所有的选票都计票以后，如果赢了，那么就应该是赢了，我输了我也就认输。但是他之前还说过他还不愿意会认输呢，那我告诉你就无所谓，因为只要我们得到了这个选票，一切就结束了，他就要离开了，他不能够继续掌权，不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投票，请确保你要了解你在你的手中就能够决定这个国家在接下来四年会有什么样的样貌，会不会再继续花四年。
好了，总统先生，你有两分钟时间。
那么我听了 Joe 说这个比较权利，但是我是上一次选举我赢了，要看到这个希拉里看到所有这些人，他没有这个比较权利，他们本来要搞政变来去对我的竞选活动进行间谍活动。在我还有这个应该之前，他们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灾难，全部这些人都有记录，也都是抓到了。还对林将军这个洛根法的这个看一看，奥巴马总统在他办公室，他本来知道这个事情，不要再说什么什么有的这么要权利，这个投票真的是一个灾难。要人邮寄这个投票是可以，但是它是自动的把这些票发给全国各地呢。他们发现有一些已经印上了Trump 的一些票，投了我的票的人就放在垃圾桶里头。他们有寄出了1000个票，有人得到了2张票，真的是一个大的一个骗局。一个看11月3号谁办，我们会很成，因为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是很满意。但是也许我们好几个月之后才知道这个结果，因为这些选票到处都有。你看看Manhattan， 尤其Virginia 发生了什么也不止2%、1%的差距，他们是30%、40%的差距正在输，所以真是一个骗局的想想看，他们说必须要在10月10号之前让我们收到你的这个票。选举之后10天，想想看，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民主党搞的。
只有2分钟时间，川普总统，那你一直在批评这个邮寄票，这是一个选举舞弊，还有很多欺诈行为。在2018年的时候， 大概有3100万的选民是用邮寄票进行的，大概是有25%的这个选民都是用邮寄票进行的。那现在有数百万的这些邮寄票已经送出去了，那现在你会怎么办呢？那么你是否是要靠最高法院来解决任何选举纠纷呢？
我们要依靠他们来去啊，那个要，希望不需要。要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就是1%的这个2016要可以证明是掉的，他们说我不喜欢，就把它丢掉了。
那你只有几百万的选票已经发出去了，
或者可以索取这个选票，或者自己
的票，数百万的人
索取投票，
已经接受到了他的
样子
选票了。
Chris,
他们怎么办呢？
或者自己主动的把你的票邮寄给他们，但是他们是先把这些票寄给很多人，还在贩卖这个选票，有人倒在河流里头了。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太可怕的一件事，这不会有好的结局。
好了，
这个结局是不会好的。
傅敦鹏先生，
在过去10年多，有5个州，包含2个共和党的州，都是用投票的选邮寄的方式去投票，他就直接寄到你的家，就是必须要在选举日期之前有这个邮戳的印记，所以只要有印记就能够去计票计算，他就是在担心这个计票的事情。
对，
对，我想继续一下这个议题。
不是，
蔡女士，傅总统先生，
不对呀、啊，真的。
拜登先生，那现在在多年来邮寄票的最大的问题，不是历史上来说不是一个欺诈，很多时候有很多的选票被丢弃了，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没有被正确的填写，或者是其他一些不合规的这个情况。那现在我要问的问题就是，你对最高法院有巴雷特法官的这个参与，会最终介入选举的这个情况呢？
你拿到选票，然后填写以后，你必须要有一个证明，事实上应该要去确认。确认你不是因为不是因为没有用正确的方式投票而不计票，所以你要让这个人说是选是我投的那个票。
这个一百万，
最后一个问题，先生们，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
这根本办不成，已经正在发生一些欺诈行为。
先生们，最后一个问题，
8500万，一天8500万，
真的是羞耻的。
选举有8个州的选举工作员们，现在他们是不可以开始计票的，他们要到选举日才开始计票，也就是因为有很多邮寄票，那么他们的工作量就会很高。那说不定在选举日的晚上的话，我们没有人胜出，可能会有数天、数周或者是数月。那先问题给予你，总统先生，希望不要相互打扰。那你会敦促你的支持者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些点票过程当中保持冷静，你们能够保证直到这个选举经过独立的认证之后才宣布胜利呢？
选民来进入投票所，来仔细的观察会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今天有一个大问题，在 Philadelphia 有人进去观察这个投票所，本来是很安全，但是他们被赶出去，不允许他们看，因为在 Philadelphia 会发生一些坏的事情。所以我在呼吁我的支持者，我希望这个选举是公平的，只要公平的话我是100%的支持，但是我要看到一个几万份这个选票被操纵的话，那我是不能接受的。
你如果你不想
有诈骗，
你的意思说你想让你的支持者上街游行吗？
这些人根本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来解决。第二，他们会有舞弊行为，他们发现一些选票丢到那个垃圾桶，这是三天前，他们都是军方的一些选票，上面都写了 Trump。
好的，副总统拜登先生，最后为您提个问题，您会敦促你的支持者保持冷静，在选票的过程当中保持冷静，然后你要你决定在这个选举独立认证之后才宣布胜利吗？
就像你说的，他们会去计算这个选票的，有些地方是要在选举当日才能够开始计票，所以呢需要时间。我们的军队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从内战开始，一直以来都是用邮寄的方式投票，所以为什么对他们当时就没有欺诈的问题呢？这个都是一样的程序啊，一样的诚实的程序，没有任何人有证据去证明说邮寄的这个投票方式会有欺诈舞弊的问题。
看到 Caroline Maloney 那个竞选的状况，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根本连自己在说什么都不知道。是我会接受的，他也会接受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一个所有的这个票都计数完以后，赢家就是赢家，这就是结论了。如果是我的话，那就是我；如果不是我的话，我也会支持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作为一个总统，我不会是民主党人的总统，我也是共和党人的总统。这个人，
好的，先生们，这是我们。辩论结束了，我们的辩论就此结束。我们的还有下面几场辩论。川普先生，吴总统先生，感谢两位的参与。这是我们三场辩论会的第一场，我们要感谢凯斯西楚大学，感谢克利夫兰医院作为我们的东道主。我们第二场的辩论会在一周之后，在犹他大学，在10月6号开始，是在副总统彭斯和卡马拉·哈里斯副总统竞选人之间进行的。谢谢各位，晚安。
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特别节目。刚才您看到就是我们同声传译的辩论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平章。平章针对本次选举各项议题，他采访了多位的专家，并且有多篇杰出的报道。平章你好。
你好。
是，平章，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辩论当中您看到特朗普跟拜登在哪些的议题交锋上最为激烈？
我们看到刚刚结束的这个第一场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总统辩论，主要是围绕着八大议题进行的。那么首先就是最高法院的这个大法官人选的问题，其次是奥巴马医保的问题，第三是新冠疫情，接下来是经济议题，尤其是这个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的计划。那么其次是种族问题，以及由种族抗议所引发的这个城市暴力。那么第七大议题呢，是这个拜登和特朗普的这个过去的成就，还有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双方在气候政策上的不同。那么最后呢，是有关于选举的公正性的议题。可以说呢，这两位候选人在这八大议题当中呢，都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交锋。我们是看到了有很多这个火花四溅的回合哈。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在这次的辩论当中呢，是延续了他在2016年的总统辩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攻击性的这样的一个辩论的风格。那么相对于拜登来讲呢，他会更频繁的来打断主持人的发问，以及打断这个拜登的发言。那么此前呢，也是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会是特朗普总统采取的这个辩论的一个战略，那也是希望通过能够这样的一种攻击性的方式来打乱拜登的这个阵脚，让拜登出现口误或者是这种思维上的阻断。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整场总统辩论当中呢，这样的事情呢，并没有明显的这样的这个迹象哈。特朗普对拜登的几个主要的攻击点呢，首先是多次提到拜登的政策呢是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过度的左倾。另外，特朗普总统多次强调拜 登在华盛顿47年的工作经历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就。另外，特朗普总统呢还特别的强调了这个拜登儿子的亨特拜登的问题，那么就指出亨特拜登呢跟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外国国家有一些生意往来，那么这其中是存在跟拜登的这个工作存在这种利益的输送和腐败的问题。另外呢，特朗普总统也指责拜登是为了争取这个民主党当中极左翼的支持而对于种族抗议当中出现的这种暴力行为而采取的这个纵容的这样的一个姿态。那么拜登呢显然是对这些攻击呢也采取了非常有力的回击。反过来我们看到拜登对于特朗普总统的几个主要的攻击点，首先是指责特朗普总统应对新冠疫情不利。那么拜登还专门提到了说特朗普在这个新冠疫情的初期是夸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扬中国的这个应对疫情是有透明度。那么其次呢也是指出特朗普总统对于这个种族问题的应对也是这个有应对不利的这样的一个指责，认为特朗普总统在种族问题上的很多的言行其实起到了这个火上浇油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另外拜登还点出了这个有关于特朗普总统个人税务的问题。我们看到在这次总统辩论之前呢，这个纽约时报是刊登了这样的一篇这个调查性的报道，是指出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和2017年只交了750美金的联邦的收入税。另外特朗普总统呢对于这些问题也是采取了非常有力的回击。那么当主持人问到这个个人收入税的问题的时候，特朗普总统是直接回答说这是一谎言。那么他在2016年和2017年是交了数百万的这个个人的联邦收入税。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一整场辩论当中啊，可以说还是异常的激烈的。我们现在看到辩论的主持人也是多次的试图来够维护这场辩论的这样一个辩论的秩序，也希望能够双方的讨论更多的集中在实质性的这种政策的探讨上。要以
好的，非常感谢平章为我们这个整场纵观了刚才激烈的辩论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在这个辩论会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卡拉。那我们来请卡拉来介绍一下在现场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卡拉你好。
是姚毅，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辩论会可以真的是说是交锋激烈，而且双方的对立也非常的明显。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一个共和党的聚会上，那么这个地点呢距离辩论的现场大概有10分钟的车程。那么现场呢在整个的辩论期间有三个议题是尤其的引起了在场民众的强烈的反响。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新冠疫情的问题，第二呢就是经济的议题，那么在之后呢这个种族与暴力冲突的问题也是引起了在现场民众的这样一个反响。那么在场的观众呢表示说对特朗普总统今晚的表现呢还是非常的满意的。那我们之前呢也采访了一些民主党籍的选民，那么他们也表示说自己已经非常坚定的知道要投票给谁，所以今天的这个辩论是什么样的结果什么样的过程也不会改变他们的这个选择了。这和4年前的这个选举我的感受上，因为我4年之前也在俄亥俄进行报道，今年和去年和上一届的情况非常的不同啊。今年的选民明显要更加坚定，在距离大选这个选举日还有一个月的时候，他们都非常坚定的知道自己要投票给谁了。这是我们在现场的一个观察。要以
好的，那卡拉我再请问一下，我们知道你在现场也访问了一些选民啊，那么对于这个他们所关注的议题有哪一些，你们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我们知道这个俄亥俄州呢是这个制造业大州，那克利夫兰呢又是尤其的历史上就是一个制造业的重镇。那么对于当地的选民来说呢，制造业就业机会还有经济无疑是最最重要的问题。那么提到这个呢就一定要提到中国了。那么像共和党的选民呢，他们就支持特朗普政府将制造业工